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美两军对北韩发射八枚弹道导弹，予以应对射击；韩国大提琴演奏者崔夏英获得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金奖；美国之音报道，北韩向世卫组织询问新冠变异毒株特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在韩国和美国海军联合军演后发射了弹道导弹。从五日上午9:08起的35分钟内，北韩在四个地区发射了总计八枚短程弹道导弹，每地两枚。发射地点分别为平安北道东仓里、平安南道界川、平壤、咸镜南道咸兴，分布在西海岸、内陆和东海岸地区。这是北韩首次在一天内发射八枚导弹。此前的最高纪录是2006年和2009年美国独立日当天各发射七枚。导弹射程为110公里至670公里不等，射高为25公里至95公里不等，射速为3马赫至6马赫不等。从射程来看，这些导弹可覆盖包括首尔、韩国南海岸、济州岛在内的韩国全境。据推测，北韩连续发射了至少3到4种导弹，包括被称为北韩版伊斯坎德尔导弹的 KN-23、北韩版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 KN-24 和新型战术诱导武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强烈谴责北韩的导弹挑衅，并加强监视和警戒以应对进一步发射。另外，韩美立即探测到了北韩发射的导弹类型，并确认了导弹拦截联合防卫能力和态势。这是北韩进入今年以来的第18次挑衅，也是韩国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第3次挑衅。韩国总统室5日上午就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强烈谴责北韩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加剧韩半岛紧张气氛。会议由国家安保市长金盛汉主持。总统室在会议后发布的新闻资料中指出，与会者一致认为，北韩从多个地点连续发射不同类型的弹道导弹，是对韩国新政府初期安全态势的试验和挑战。总统室还表示，与会者敦促北韩政权尽早认识到核与导弹威胁将一无所获，回归对话与合作之路。尹锡悦总统出席会议并听取了讨论报告，他指出，北韩今年几乎每隔9天就进行一次导弹挑衅，要求保持牢固的应对态势，并继续加强包括导弹防御训练在内的韩美延伸威慑力和联合防卫态势。总统室核心人士在与记者见面时表示，尹锡悦在金盛汉主持会议时下楼听取报告，并旁听了与会者的讨论。这名人士还表示，尹锡悦不亲自主持会议，并非因为北韩的挑衅水平不够高，北韩的所有挑衅均十分危险严重。不过总统无法每次都亲自主持会议，因此决定由国家安保市长主持。北韩5日发射弹道导弹后，时隔一天，韩国和美国6日进行了应对射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美军队在当天凌晨4:45起的10多分钟时间里，为应对北韩的弹道导弹挑衅而向东海发射了8枚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其中韩军发射了7枚，美军发射了1枚。韩美两国针对不同的假想目标进行了射击。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通过此次射击显示，即使北韩向不同地点进行导弹挑衅，韩美在保持监视态势的同时，也具备针对挑衅原点、指挥和支援势力进行即刻精密打击的能力与态势。此前5月25日，北韩混合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后，韩军和美军也曾分别向东海上方发射了玄武-2和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导弹进行应对。6日是韩国第67个显忠日，显忠日追念仪式在国立首尔显忠院举行。尹锡悦总统夫妇、朝野各党领导层、国家有功者及遗属出席仪式。尹锡悦在讲话中强调，应强化功勋表彰政策。 尹锡悦表示，照顾遗属是国家的义务，将建立公正合理的功勋表彰系统，确保不存在冤屈，打造身穿制服的英雄受到尊敬的国家。尹锡悦还表明了果断严正应对北韩导弹挑衅的决心。尹锡悦表示，北韩日益升级的核与导弹能力已威胁到了世界和平，将严密守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尹锡悦强调，将在遏制北韩核与导弹威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根本性、实质性的安全能力。尹锡悦还表示，为了不辜负烈士的牺牲，将使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价值在大韩民国生生不息。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团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代表团由该党党代表李俊熙和所属国会议员组成。基辅州州长奥莱克西·库莱巴六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大韩民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代表李俊熙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正式访问基辅地区，并上传了与李俊熙等人的合影。奥莱克西·库莱巴表示，代表团访问了布查地区的平民乱葬坑，并走访了伊尔平遭到破坏的居住区。奥莱克西·库莱巴说，自己与韩国代表团就俄罗斯侵略战争结束后基辅地区重建框架下的合作与共同项目等进行了探讨。奥莱克西·库莱巴还表示，感谢提供全面援助的海外伙伴。韩国代表团本月三日晚前往乌克兰，随后与非政府组织有关人士会晤，并讨论了难民援助方案。李俊熙还将在访问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六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022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5005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7例，这是自今年1月18日以来时隔139天的最低值。这一数据较上周同期减少1100余例，较两周前减少4900余例，主要原因是感染病例数持续减少和公休日检测数量减少。其余主要防疫指标也继续保持平稳，危重病例为129例，较5日减少了7例，连续10天维持在100余例，死亡者新增19人，累计死亡率为 0.13%。 随着疫情趋稳，新冠治疗正逐步向面对面诊疗模式转换。另外，从6日起，面向高龄、免疫力低下新冠患者等重点管理对象的电话监测将从每天两次减少至一次。面向居家治疗患者提供24小时医疗咨询和行政指南的电话接待系统则仍将维持一段时间。入境人员管理将进一步放宽，从8日起，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入境者也无需再进行为期7天的隔离。不过由于变异毒株持续出现，入境前仍需接受 PCR 检测或专家快速抗原检测，入境后三天内需再接受一次 PCR 检测。据美国之音报道，北韩向世卫组织询问新冠变异毒株的特点。世卫组织驻平壤代表埃德温·萨尔瓦多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回答了北韩保健省关于新冠变异毒株特点的询问。萨尔瓦多还表示，根据北韩有关部门的邀请，分享了有关新冠诊断流程的实验室指南和在线教育内容。萨尔瓦多表示，已向北韩发送世卫组织新冠指南的网络链接和新冠应对优先措施建议，并附上了世卫组织可提供的物资清单，包括口罩、手套、个人防护装备等，目前正等待北韩的答复。萨尔瓦多指出，北韩疫情最令人担忧之处，包括北韩官方媒体的报道是外界关于其发热患者信息的唯一来源，该国的新冠检测能力以及医院的超负荷可能性。韩国大提琴演奏者崔夏英在世界三大古典音乐比赛之一的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中获得金奖。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决赛当地时间4日在比利时落幕， 崔夏英在五日凌晨进行的获奖者名单发布中排名第一。本次决赛从5月30日起举行，共有12名参赛者入围，其中韩国参赛者为4名，除崔夏英之外，还有尹雪、郑宇灿、文泰国。不过，这3名参赛者未能跻身前六。崔夏英曾就读韩国艺术英才教育院、英国普塞尔音乐学院，最终毕业于德国克伦伯格学院。此前，他在勃拉姆斯国际音乐大赛、克里斯托弗·潘德利茨基大提琴比赛中获得过金奖。伊丽莎白女王音乐比赛与波兰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并称为世界三大音乐比赛，按照钢琴、大提琴、声乐、小提琴的顺序每年轮流举行。大提琴比赛设立于2017年，今年是第二次举行。崔夏英是首位在大提琴比赛中获得金奖的韩国参赛者。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